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444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练功二十多天并痊愈，真心修炼有师护，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3月25日。我是一个72岁的老太太，出生在离省城百里之外的小村庄，在祖宗留下的故土上，这个无从查找的小地方，我经受了人间沧桑。我家是本地望族，历代书香门第，可是邪党来了，给父亲扣上一个地主的帽子，把我家的财产一抢而光，我们变得一无所有，一片苍凉。我从小就多病，也不能上学，上学也受气，最后我放弃了求知的欲望，顶着病痛一步步走过来。成年后身体更糟，气管扩张，心虚气短，肺子也有病，咳嗽喘上不来气，有时吃饭中途都得歇一会儿再吃，要不就拿不动筷子，还有风湿痛，腰腿疼，尤其是腿疼，疼得脚都歪过来了。就这样一瘸一拐，每天还得干活，我吃的药用数字都没法计算了，遭的罪也无法形容。1998年4月27日，姐姐来了，带来了法轮大法的信息，说你身体那么差，脾气还那么不好，没有能解决你的办法了，你快跟我练法轮功吧。当时我还有一位很有名望的堂姐也在练，我觉得这个功不用说，肯定很好，要不他们能都练吗？到练功点练功不到20天，我的病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没了。几十年了，我第一次感到无病一身轻的幸福，弟子跪拜师父，谢谢师父的救度之恩。歪着的脚正过来了，我在练功点练功不到20天，一身病都没了，一家人都乐坏了。在我身上发生的奇迹真是说不完，我只说一点吧。记得练功的第二天，我刚一抱轮，感觉到唰的一声，从头顶落到脚底，透过全身，我吓得一下坐下了，不敢练了，害怕了。我就跑到练功点去问别的同修是怎么回事，同修都高兴地说，那太好了，师父在给你净化身体呢。我不由自主地哭了，当时我那个高兴啊，那个乐啊，都无法形容了。可我心里还不满足，因为我的脚还歪着。过两天我又练功，还惦记着我这个脚，我就想练练进攻看看，我把腿盘上，听到音乐很舒服，自己就静下来了。半小时左右，腿疼，我就拿下来了。我看看我的脚，还歪着呢。我心里想，这个脚要正过来多好啊。我心里刚这样一想，不自觉的话就说出来了，你正过来吧。话音刚落，这个歪着的右脚就正过来了。我当时被惊呆了，我好一会儿一动不动，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如果不是长在我腿上的脚，我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啊！感谢伟大的师父，伟大的法，真是天书啊！我一个字不认识，听说练功点上请来转法轮书了，我想，我怎么办呢？可这是大法，我一下子就决定我要请，让一家老少得到，该多好啊！ 我渴望能认识这个法。我每看到一个字，都问身边的人，这个字念什么？走在街上，看到不认识的人，我也问他们有的字念啥念啥。神奇的是，我不认识字，拿起书我就能认识，就是没有别人看得快，读得流利，但是我能看，也能慢慢读。我就天天手不离书地看啊，看着看着，整本书里的字都放着银白色的光，我激动的就是哭，就是哭。雪中飞跑。有一年冬天特别冷，总爱下雪，住在城里的小女儿家中有事，非让我去不可。我舍不得离开大法书和练功点，但最后还是去了。到那忙了一天，我的心还在大法中，天快黑了才忙完。女儿说什么也不让我走，要留住明天再走。我说不行，我开门就走了。坐上晚上的末班车，本来时间是赶趟，由于下雪路滑，车开得慢，车到站之后就接近晚上练功的时间了。我下车一看，这怎么行呢？我跑吧。我这样一想，我就跑起来了。可是天哪，这哪是跑，简直就是飞。我流着热泪，一会儿功夫就到家了。这一公里的路程，我转眼就到了。我一进门，看见电视中师父笑容满面地走上讲台，开始讲法了。我激动得泪如雨下，这个法也太神了。家族人明白法轮大法好，家人和亲属见证了大法的神奇，都争着来学法练功。我家成了一个练功点。我家当时有一个工厂，有几十名员工，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并有很多受益的。我大姑姐、大姑姐夫都是社会上有名望的人，他们看到大法这么好，他们抛弃庸俗的观念，承认神佛的存在，他们夫妻都走入了修炼，亲属中有多人走入大法修炼，所以所有的家人都跟着受益。仅举一例，有个远房弟弟，他三退后受益很深。有一次他开一辆轿车，突然前面的车辆发生事故，由于他离得比较近，要躲开已经来不及了。他一看完了，两眼一闭，不管了。可是过了一会儿，睁开眼睛一看没事，他的车根本没撞上。当时他就把车里的护身符拿出来说，多亏这个护身符啊。他也知道是因为他对大法的善念，大法保护了他，他逢人就讲大法好。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师父时时在我身边，我和表妹之间总有摩擦，她怨我，我也怨她。我找自己，没按法的标准衡量自己，用亲情要说她，指责她。我用的都是人心，不在法上。找到自己错，我哭着对师父说，师父，弟子错了。刚说到这儿，我就看到我的身体放射出金光，我知道师父在加持我，真是师父指导我们走在神的路上，师父就在我身旁，处处是神迹啊。2003年，有一天我正在发资料，被一个中年男子从后面摁倒，拽着我的胳膊不撒手，直接就要举报我。他当时手里也没有电话，一直把我拽到六楼他的家里，打电话报警。警察来了，就把我绑架了，给我绑架到洗脑班，直接强行转化。开始他们骗我，你检举一个人，我就放了你。我心中想，打死我也不能出卖同修。问我资料哪来的，怎么打我都说捡的。后来他们又让我转化，有两个被转化的人对我拳打脚踢，逼我转化。我想师父讲过不配合邪恶的法，说什么也不配合，也不转化。一个男警察从后面狠狠地踹了我一脚，大皮鞋的印很长时间都留在后腰上。当时冷不防从后面踹， 我哎呀一声，差点没背过气去。我突然想起师父，我就想，师父啊，弟子有难了。别人再打在我身上，都没有什么感觉了，一点也不疼。我心里说，谢谢师父替我承受了。十三天我就回家了。回家后，我儿子找了几个人要教训教训举报我的人，也找到那个举报人了。我对那几个人说，万万不可那么做，你们这么做不是和坏人一样吗？我是大法弟子，你们也得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要不你们就是坏人了。这也是我前世做过坏事，有这个因缘，所以今天才有这个果，师父在给我善解这些冤怨。所以你们不要以恶制恶，要善待一切人。最后他们放弃了这个想法，没去找那人麻烦。在讲真相中去怕心。我每天学完法就出去讲真相，讲过的人数我也记不清了，神奇的经历也写不完了。总之师父给我的太多太多了，我心里只想着，师父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一边救人，一边修自己，时时向内找。讲真相的过程也遇到过很多危险的事情，但是在师父的呵护下都化险为夷了。2017年春天，我带着真相资料、粘贴、护身符等出去，当时发现天阴要下雨，我想快点发完资料好回家吧。一想这个念头不对，这不没把众生放在心上吗？师父说救人这么急，我还想着回家。这时对面走过来一个男子，大约50岁左右，我想这是师父找来要得救的人。我上前跟他问好，说兄弟送你一份资料吧，给自己保个平安吧。他接过资料看了看，态度很生硬地说，你跟我来这个，你知道我是干啥的？我是警察，我是专门抓你们法轮功的。我当时一愣，笑了笑，没吱声。他又接着说了几句威胁的话，这时我心里想，我就是要救他，求师父加持弟子，能救他是我的使命。我心不动，笑着说，警察更应该幸福平安呢，我是真心的为你好，咱们是有缘人，你才能听到真相，你才能有得救的机会，这对你是千载难逢的好机缘，我是为了你好，为了救你，也没有恶意。我平和地又说了许多，他的态度缓和了，拿着资料又看了看说，你走吧。我说，祝你平安幸福。离开后，我心里有点不稳，我想，他会不会跟踪我啊？立刻想，这不对，我是大法弟子，师父就在身边，谁也不敢动我。我脑子想着师父的法，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选自《红银二》，怕啥？修去利益之心。大年初二的一天，丈夫的弟弟妹妹来家拜年，我们热情招待，他们吃完饭，一会儿都回家了。第二天早上，我开开柜门一看，发现给孙子拜年红包的200元钱没有了。我回想昨天家里谁也没来，就是他的弟弟妹妹来过。我回忆当时的情况，我和丈夫都在做饭，我看见小姑子在屋里，一探头又缩回去了。当时我没想太多，难道他把我的钱拿去了？因为弟弟妹妹在厅里看电视，就他在屋里，我就怀疑这钱是他拿去了。我很生气，我甚至于看到他就生气。他不是修炼人，他的人品也特别不好，对老人也不孝顺。86岁的老母亲，他从来不管，不伺候，也不出钱，却把老太太的工资钱都拿去了。我耿耿于怀，这一次他来家，钱没了，肯定是他拿走了。我生气地跟丈夫说，丈夫也很生气，也说了很多不好的话。因为丈夫是长子，他脾气也不太好，对这个事也愤愤不平，也想教育教育他。后来我俩想了一会儿，都乐了， 都笑了。我们都想了，咱们是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发生。师父不是讲过，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选自《转法轮》。咱俩向内找吧，是什么心促成的被邪恶钻了空子？我们发现了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妒忌心、争斗心、怨恨心、利益之心更严重，一直认为小姑子太自私，老认为老人把钱都给他了，把所有的活都扔给我们了，却一分钱都没给我们，心里一直愤愤不平。但是今天想到这儿，这是对金钱的执着，也是怨恨心、争斗心没去，也一直没看到这个利益在后面促成的怨和恨。找到这个利益心就解体它，灭掉它，这就是明明白白的再去我们俩的怨恨心和利益心，不再找他理论了。他帮我们在心性上提高，我们从内心谢谢他，我们都高兴地去学法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实修中的改变与升华，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3月26日。2017年5月，我6岁的儿子因为严重咳嗽，他爸爸带他去看医生，医生无意中听孩子的心脏，说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我的小孩身体健康状态超过一般的孩子，出生以后几乎就没吃过药，即使生病难受，通常跟我一起反复念法轮大法好，很快就会好的。我丈夫不太懂先天性心脏病的严重性，所以也就没有太大压力，而我坐在沙发上半天无语，心情差极了。之后丈夫打工走了，我加强了学法、发正念、救人，三件事一件不落的做。师父说，在任何干扰下都不钻到具体事件中搅乱自己，才能走出来，而且威德更大。见师父经文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于是我让自己跳出这件事来，清醒地看这个问题。有一天我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想要背法的念头，于是就开始尝试着背法，虽然背得很慢，到今天为止才背到第4讲，但是收获很大，我觉得自己能走好每一步跟背法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背法的目的是要更好的学好法、得到法，遇事按法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对儿子的事，虽然暂且不去想他了，但是不想并不等于完全放下。于是我收到一则手机短信，某某单位免费救助0到14岁贫困先天性疾病儿童。我的心又动了，把这一消息马上告诉了丈夫，而丈夫对此事却并不上心。我一下意识到自己又错了，不该动心。于是我静下心来，坐在床上，捋顺着眼前的一切人和事，真真假假尽在眼底，似乎一瞬间什么都看明白了。师尊要的就是我的一颗信师信法的心。几天前丈夫放假回来，非要带孩子去市医院检查。这天晚上我清晰地梦到分别有2个人面目很邪恶，要讨债似的。这一检查结果可炸锅了，说孩子很严重，左心增大等等，必须马上去北京做手术。我的婆家人，尤其是大姑子和小姑子，急得找专家，找哪有熟人，白天晚上电话微信联系，说个没完。主要原因是我们家从来不入医疗保险，术后全部费用最少也得7-8万。我丈夫的意思是先缓一缓，等明年入了医疗保险再做，因为他看到孩子这么健康，看不到一点有病的迹象。婆家人说多花钱也得做，毕竟是心脏上的事儿， 不是小事儿。面对乱象，此时的我却从未有过的平静。我尽量不发表自己的意见，因为自己清楚地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师父讲，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磨难中能消去业力，磨难中能去掉人心，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见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后来决定我和丈夫还有小姑子带孩子去北京医院检查，小姑子已经做好了孩子住院的准备。一年前，即2016年，孩子在老家幼儿园上学期间，表面原因是老师不负责任，不看管孩子，让我小孩意外的左小腿骨折。当时因为自己没理解好法，走了极端，给婆家人和村里人，尤其是邻里之间带来了不好的影响。后来石膏打上了，可是孩子恢复很慢。面对婆家人和丈夫的种种埋怨和指责，我的心更不稳了。后来我家搬到了县城，准备让孩子在城市上幼儿园。这时一晃已经4个月了，可孩子走路还是一瘸一拐的，越跑瘸得越明显。我的那个心情简直是无法形容，对孩子的情再加上自责的心，整个陷在室中了。学法看不到法，两只眼睛总是在孩子腿上打转，越看越执着，假象越厉害。家里的老鼠快要造反了，随处可见，搅乱我的人心怕心。一年来，我发现有个规律，每当我处在难中的时候，老鼠就多起来了，平时根本看不到。后来我问医生，孩子这么长时间了，腿为什么还不见好？医生让孩子躺下，比一比他的两条腿是否一般长。医生说，不应该呀，孩子的腿没问题呀。于是他对孩子说，你好好走路啊，要不然真变成小瘸子了。我问医生，那该怎么办？他说，他也没办法。回到家，我静静，然后对孩子说，明天妈给你报名，咱上幼儿园。可这时孩子却跟我大闹，怎么也不上学，费了半天劲，把孩子拖到幼儿园，自己在心里发出坚定的一念，如果我孩子命中注定是瘸子，我无话可说，如果孩子不该是瘸子，他就不会瘸，我就做好我该做的，我们都有师父呢。等到中午放学，孩子回家，惊喜地发现孩子腿正常了，不瘸了。我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话又说回来，第二天，也就是2017年7月31日，我们一行四人来到了北京阜外医院。我心里定了一念，孩子没事儿，我和孩子是为证实法来的，我们只不过是在走过场，这次一定要做好，不能走极端，平衡好一切人与事。因为我母亲也是病业走的，他们都十分不理解我们学大法的人。这些年来我很痛苦，我整天满大街讲真相救人，而我却救不了我身边的亲人们，都是因为我没做好导致的。我心里不停地发正念，不仅限于旧势力的邪恶安排，全盘否定邪恶强加的迫害，利用各种形式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与对其破坏作用的因素，无论是家庭或社会环境中各种形式的迫害等等，就走师父安排的路，请师父加持。在做超生心动图时，丈夫和小姑子陪孩子进去，我在心里对孩子说，儿子，你不要听旧势力的安排，你要同化真善人，起到证实法的作用，你才会有一个好的未来，你用尽全力出最好的结果。孩子进去快半个小时了，别的孩子几分钟就出来了，这时我的心又有一点波动了，调整了一下自己，然后心里问自己，你相信师父吗？为什么要动心？明知没事儿，为什么还要动？ 平时把信师信法挂在嘴上，现在怎么了？你的信哪儿去了？关键时刻你的信哪里去了？瞬间身上能量倍增，全身温温的，师父是宇宙的主宰者，眼泪不停地在眼眶里打转，因为我已经知道结果了。他们出来后才知道时间这么长的原因，原来是给一个吃了熟睡药的孩子让位了。我夸他们做得好，丈夫去等片子结果，小姑子却忧愁地对我说，估计得手术，情况不太好。此时我不再动心了。孩子前一天做的一项心电图没传到电脑上，还得重做。小姑子对孩子说，你的点儿真背，医生说医院从来没有出过这样的事，怎么就发生在你这儿？我对小姑子说，这是好事儿，因为昨天的是坏结果，今天出的结果是全新的，完好的。三项检查完毕，拿去给专家看，专家说完全不用着急手术，而且孩子在恢复期间也许永远不用手术，该跑就跑，该跳就跳，完全像正常孩子对待就行。这一好的结果是婆家人完全没有想到的。通过这件事，我丈夫十分相信大法，并且自愿地把他刚刚入的党也退了，之前劝他根本不听，怎么劝都不退。小姑子跟孩子说，你可得好好保佑二姑，让二姑顺利竞选上某县教育局副局长。我笑着对他说，孩子哪有那本事，你得让神佛保佑你才行啊。经过此事，我找到了自己许多的执着心，如不信师不信法的心，推责任的心，埋怨别人和怕别人埋怨自己的心，名利情色贪私的心，疑心显示炫耀的心。总的来说，这一年多来感觉自己才会修了，升华了一点，遇到过关的时候不会向外去求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修无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3月27日。近日，遇到一件触动心性的事儿，事情虽然小，问题却很大。去年，我们一家人负责本地区中国学员学法场地的管理，后期临时帮忙协调印刷供应景点的真相资料。年底前，我们因故辞去了这一义务的工作。在交接前后，因担心景点资料供应不上，我们决定一次性印了明慧周报海外版4万份，而以前都是一次性最多1-2万，这次印量过大，需要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发完，但一个多月基本发完。这件事埋下了后来心性冲突的伏笔。尽管我们解释了没有造成浪费，但最近佛学会负责人仍公开在中国学员的会上不点名批评有人印太多资料会造成过期是浪费，所印资料未经审核，甚至说故意钻负责交付印刷的本地学员听不懂中文的空子等等。我和妻子同修听闻此事后，开始心里也愤愤不平，认为并没有浪费资源，明慧网上的资料不需要佛学会再审，通知印刷其实经过同修翻译而转达的，并已经向佛学会负责人解释过此事等等，由此内心对其极为不满。我曾经想过找机会公开澄清，或找佛学会负责人本人解释讲道理，但是自己心里明白不必向外去做什么。没有偶然的事，我和妻子同修交流说，我们不要再跟别人解释了，当做提高的机会吧，这机会太难得了。这次过关让我体会到实修心性的滋味，那是一种有苦有放下更有升华的过程。我想起红银三种师父的教诲，一首是少变，和另一首谁是谁非。我还记起那个著名的故事，大和尚好心收养孤儿， 遭人加以淫僧污名，但他忍辱负重多年，最终真相大白，修炼人也因此得到圆满。人家承受的是巨大的侮辱，我遇到的不过是件小事。但是这次心性的冲突，难道仅仅让我知道忍辱负重不和人家一般见识吗？向内找，发现自己由此对佛学会负责人产生负面想法，那是一种叫怨的物质，不但会无形中伤害别人，也会阻碍自己。还不止这么简单，就在这期间，有一次我和妻子同修交流时，提到1999年720迫害发生时，当时我们在中国大陆，那时刚大学毕业两年的我，在政治和亲情的压力下，曾短暂放弃修炼一个月，并在政府监控之下，当时还没在中共的黑名单上，与我还只是普通同修关系的他曾来看望我。妻子回忆说，当时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这些年付出这么多，最终不就这样，得到了什么？因我当时是当地的辅导员，几年来积极弘法，的确做了很多事。这句话虽然曾经从我的嘴里说出，而我后来完全忘记了。妻子此时一提起，这让我震惊，因为前几年还在中国时，我认识的本地学员中，就有两个在劳教所被所谓的转化后，出来后都先后对我说过类似的话。他们离开大法后，至今也没有走回来。我总结，这些学员是因为怨而离开大法。是的，从1999年7月中共邪恶打压以来，有多少学员因为不理解自己一直修炼，一直做事，付出很多，但却总是受迫害，以致损失了名利情和人世间的种种，而滋生怨的物质，从而对大法和师父产生信的动摇。又有多少学员因为病业等过关中，不理解为何自己一直坚持做三件事，但仍然遭受磨难，或者认为修大法应是有福分的，但是生活上还是遇到诸多困难不顺，因而同样容易产生怨这物质，由此分隔开了对大法的信。还有在最近这后十年，又有多少学员因为师父讲过正法结束的时间仍未判到，而内心有怨。这里边怨的对象可能是对自己不好的常人家人，有可能是同修，有可能是未能给予自己帮助的常任机构，如联合国难民署、中国不明真相的部门，有时可能是无具体对象，如怨天怨地，甚至是怨自己，最危险的是怨师怨大法。弥勒日巴的修炼故事很多同修都听过了，从法中我们也应该知道，修炼没有榜样，万事皆有因由，这是从大的方面看。而我们不容易察觉的是，日常的修炼中那些不小心放过的提高机会，会让我们日积月累各种形式的怨，包括抱怨、怨恨、不满、气恨、不公、不平、看不起、妒忌、向外说别人、看谁不顺眼、对某事看不惯、发牢骚等等，都是一类东西。当这些物质日益积累，就像火山一样随时会爆发，不但会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和干扰，还会真的影响修炼。谁能带着怨上到天上，那真是星球大战了。遇到问题时，如何对待这件事，是当作提高的机会向内找，升华自己，去掉怨的物质，走向圆满，还是继续维持在那个境界，放弃提高呢？个人体悟，修无怨，其实就是同化真善人无边的法理中其中的一点。最后录下师父精进要旨境界这篇经文，与同修共勉。境界，恶者妒忌心所致，畏思畏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患所迷。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大法改变了我和孩子的命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镇，由于家境不好，生活很困难，虽然学习很好，但由于家庭原因，母亲阻拦，没考上学，也没有工作，整天忧愁。由于没有太大的见识，承受能力较差，懂事时又失恋过，得了忧郁症。期间病魔不断的袭来，先后患上了忧郁症、失眠、哮喘、支气管炎、风湿、肾炎等多种疾病。结婚后由于长期失眠，再加上病痛，真是苦不堪言，心情烦躁易怒，经常打孩子骂大人，搅得家里经常鸡犬不宁，自己生活在灰暗之中。丈夫参加了广州94年底师父讲法学习班，只请回一本法轮功，还没轮到我看这本书，师父就给我宵夜了。我当时高烧昏迷六天，不吃不喝，丈夫看我没学法也没练功，心里没底，担心地问我还是开点药吧。我说都坚持六天了，不是白坚持了吗？说完这句话奇怪得很，接着腿烧，身体轻松，不打晃了，站起来了。从此以后，所有的疾病不翼而飞。得法22年了，没吃过一片药，往日的忧愁痛苦不见了，家庭幸福和谐。师父给我换脑子。我以前经常找不到自己的家，拿钥匙经常去开别人家的门，连四个号的电话号码都记不住，还经常烦躁发脾气打架，上班挺不住一个小时就犯困疲劳，趴在办公桌上睡觉。刚得法不久，梦中看见天上十几个医生在我后脖子上开刀，往出拽约两寸宽的白带子，拽呀拽呀，感觉脑袋咯噔一声，白带子断了，也拽完了。随后一个大个男医生高高举起一个诊断书，上面清楚地写着我的名字，很清楚的两个大字，脑癌。我见后立即说，我不怕，我是修大法的。醒来后奇迹发生了，突然从那天以后，头脑清楚了，也不烦躁了，所有症状全部消失，心里一片阳光，上班连续12个小时也不觉得累，记忆力特别强。师父给我换了一个新脑子，感谢师父，感谢大法。师父给我换了一只新脚，我在送外孙上学的路上，就像有人推我一下，平地摔了一跤，当时疼得我撕心裂肺。一个女教师急忙来扶我，我说不用，我自己起来。低头一看自己的脚，脚尖横过去了。我当时用力把脚掰过来，心想我是练功人，我不怕，凭自己的正念走回外甥女家，上了六楼躺在床上。第二天早上，脚脖子肿得像碗口那么大，整个脚和小腿黑紫黑紫的。外甥女婿是小镇的610头子，他对外甥女儿说，看看有没有气儿，有气儿就起来做饭，孩子也不能送了怎么办？我们市主任脚崴了半年没下地，现在还从骨缝里冒水。我暗暗求师父，师父您帮帮我，我用实际行动弘扬大法。我就躺了一天，照样送孩子买菜做饭，脚还是那样黑紫红肿，可神奇的是不疼不痒。一天晚上睡梦中看见一匹白马四蹄朝天地躺着，我看见他一条腿是光杆，突然从天空飞来一个蹄子，正正好好安在光杆上。醒来悟道，师父给我换了一个新脚。过几天脚从黑紫变成了青色，完全好了。外甥女婿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对我说，我不管法轮功了，我要和县长去买水泥铺路了，还给我买了一只乌鸡，说长这么大都没给我妈买过，过年我拉着你把大法也告诉我妈吧。昔日呆孩子变成了才子，儿子是我的心病，他是个难产儿，一奔生就是横位，医生决定保母亲，他姥姥一直跪着求老天爷把他保下来，心诚感动了老天，把他留了下来。当时儿子脑袋被钳子夹掉很大一块肉，带着头发扔到地上都听到响声，脖子是歪的，眼睛是呆的。儿子七八个月不会翻身，后来灾难接踵而来，在托儿所从三层高的床上掉下来，头摔在水泥地上，头骨摔裂，昏迷多日不醒。六岁时又患了流脑，同住医院的三个孩子只有他幸免。 去托儿所整天原地不动呆坐，别人打他都不知道躲。更叫我心痛的是，别人议论他说他傻，我心痛的流泪。记得一次单位领导往我家送预防药，那时他7岁，他手指着那个人问我他是啥。后来单位就有人传说某某家有个傻孩子不认男女，公母都不知道，听后我暗暗流泪。上学更不用说了，几乎颗颗大零蛋。我从来不去给他开家长会，后来我们也就不问他打得多少分了。只是孩子爱画画，在家里的墙上被子上画满了小人。我修炼大法后，这时孩子已经上高中了，我说孩子你跟我念转法轮吧。他只念了几页，奇迹出现了，早上起来跟我说，妈，昨晚我在古堡走了一宿，本来人就不是猴子变的吗？妈，我能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到海底的沉船。孩子和我修炼了，师父给他开启了智慧，他先后考上了2所重点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和北京电影学院，后来还到清华进修过。昔日呆孩子变成了帅哥，昔日呆孩子变成了才子。如今他的绘画小有名气，唱歌跳舞小有名气，他的服装设计获得亚太金奖，现在从事电影剧务总监工作。大法改变了我和孩子的命运，以上这些都是师父赐给的，在此感恩师父，感恩大法。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